叙利亚街头再传爆炸，巴沙尔雕像被拉倒。新内阁全部都是鹰派，学者指美中关系脱欧不是目的。川普换 FBI 局长引起争议，学者说的确需要整顿。日本民调显示中日互相反感高达九成。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3号星期二，疫情之后的健康挑战怎样才有效呢？一阵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分享一位观众的亲身经历，或者能够给到你一些启发。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据 TVBS 新闻网2号报道，叙利亚反抗军攻占第二大城市阿勒波之后，街头又发生爆炸，反抗军开着装甲车在市区到处巡逻，同时亦都占领了阿勒波的空军基地。由于俄罗斯已经协助巴沙尔政府空袭反抗军据点，叙利亚内战可能会全面爆发。反对派武装动用重型武器和大量无人机发动闪电战，而首都大马士革亦都传出军事政变。在混乱的局势底下，总统巴沙尔选择出走俄罗斯。 X 账号以色列战争一号发表文章说，巴沙尔一号带家人离开大马士革飞往莫斯科，有相关的图片显示他和家人乘搭的是 RFF7478 的航班。 X 账号老多就上传了位于阿勒波的巴沙尔雕像被反对派武装推倒的影片，影片里面骑着马的巴沙尔雕像被民众拉倒，同马分离并且坠落在地下。有网友声称攻入阿勒波的反抗军实际上在某国的极端组织名单之内。 X 账号 Official News 表示，有传言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和叙利亚政府军第四师发生激烈冲突，总统府附近还传出枪声，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停止播出相关内容。专家分析，反抗军攻占阿勒波，叙利亚如果发生全面内战的话，将会变成中东新的火药库。据路德时评表示，巴沙尔政权是必然会被淘汰的，伊朗和俄罗斯亦都会被踢出局。如果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拉克各分出一块土地给库尔德独立建国，这样以色列在中东就不再是孤掌难鸣，再加上土耳其它所形成的三角形势就是中东版的北约，而中共在中东危机里面只是会毁得更惨。由拜登政府开始带给全世界新的认知，在经济方面不单只要打中共国的供应链，还包括中共的盟友。拜登政府的商务部计划对由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柬埔寨入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高达271%的新一轮关税。川普新政府力度将会更大，因为这四个国家的主要产品都将会被严厉打击，那阵时就不单止是太阳能板了。所以美国对中共的打击是全面多层次同时推动的，譬如军事部署、贸易战、关税战、经济战、供应链战、投资限制战、出口制裁战和内部颠覆等等，这样的打击是无处不在的，那就是混合战，站在中共那边的都将会逐渐卷入来。路德时评还说，习近平现在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川普最终就是要消灭中共。而在军事方面，中共在乌克兰战场早就开始训练自己的正规军的作战能力，叙利亚就是典型的乱局，涉及的是游击战，非正规战争。所以中共怕西方将叙利亚的打法复制到他身上，因为叙利亚内战就是以打 ISIS 伊斯兰国为理由开始的。通过叙利亚局势就可以看出，美国有一套很有前瞻性的规则，叙利亚内战，现在的叙利亚局势， 如果邊支武裝力量想尋求美國的支持，那就必須要簽署協定，因為打的是自由和民主的旗號，而一旦違反了協議，就會立即成為極端組織，會被消滅。但是敘利亞內戰這幅圖就已經表明了很多核心要點。首先，該戰爭棋盤就是美國開的，美國亦都通過各個戰場摸清了中俄的各種打法。俄烏戰爭是中共和俄羅斯的正規軍打法，而哈馬斯和真主黨戰場是中共和俄羅斯在宗教領域的打法。至於敘利亞戰場是中共和俄羅斯在游擊戰層面的打法。去年習近平將巴沙爾請到杭州，當時路德社就分析中共已經跌落氹，而且中共將會成為全球公敵。另外，路德時評分析中共在中東石油領域投入了大量資金，同時中共的石油儲備完全是指望中東的。現在敘利亞的政府軍已經是潰不成軍，士氣低落，因此俄羅斯就算入場亦都已經沒有作用。真主黨和哈馬斯都沒有了，現在敘利亞問題亦都要被解決。跟住落嚟就是伊拉克的一些殘餘伊朗武裝，一旦開始着手解決伊朗，這樣中東被中共的能源供應將會徹底結束。隨著美國後任總統川普的內閣成員名單逐漸出爐，大家發現幾乎全部都是對中國的鷹派，但是川普是一個靈活的人，好像是美國近日對金磚國家發出警告，說如果試圖在金磚國家用一種貨幣代替美元，這樣金磚九國將會面臨加徵 100% 的關稅，這樣跟著下來美中關係的走向會是怎樣？學者分析，即使是中共想通過好像馬斯克這樣在中國有利益的人對華盛頓進行影響，緩和美中關係，但是美國的目的不是為了與中共脫歐。 CNN 報導，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的新內閣幾乎完全都是對中國的鷹派，將會在幾乎所有的政策領域對抗中國。這種團隊很容易令人想到火花四濺硬拼的美中關係，但是報導就形容川普被視為是一個交易型領袖，本身就會是美中關係的緩衝帶。中共還想與川普的核心圈對中國更友好的人物，例如馬斯克，建立幕後渠道。川普對中共搞的小動作就絕對不容忍。對於金磚國家計劃繼續進行可能削弱美元的貨幣計劃，11月30日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體Truth Social 發表文章說，我們要求這些國家承諾他們不會創造新的金磚國家貨幣，也不會支持任何其他貨幣來取代強大的美元，否則他們將會面臨100%關稅。川普警告說，如果金磚國家繼續相關計劃，他們就要準備好面臨無法將商品賣入美國市場的困境。金磚國家成員國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伊朗、沙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根廷、埃及和埃塞俄比亞11月會在俄羅斯赫山舉行峰會。俄羅斯總統普京當時指責西方大國將美元作為武器，他表示自從俄烏戰爭以來，對俄羅斯的制裁破壞了公眾對美元的信任，並且削弱了他的權力。對於跟住落嚟嘅美中關係係咪會脫歐，本台記者採訪咗知名自媒體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佢表示：首先，我並唔認為川普下一屆政府佢同中共全面脫歐係最終嘅目的。我覺得佢主要嘅重要部分仲係在於要令美國再次強大。咁當然，在於美國再次強大嘅基礎，就是中共不能夠在貿易和經濟方面，甚至金磚的這種結構都不可以去威脅到美元或者美國經濟，所以在間接性質上它已經達到與中共的這種全面經濟對抗和脫歐。所以雖然它的目標並不是這樣，但是它實際達到的效果就是這樣。而至於北京將會怎樣應付呢？ David 表示， 譬如说包括对马斯克，或者说在所谓华盛顿的某些一些智库和政府势力，包括可能在国会的某些议员身上，他都会去用这种尝试挽救他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动作。但是这些动作，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这种大形势底下，因为在美国内政关于或者是美国对华政策，其实两党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对华强硬是美国的一个主流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北京做的这一部分潜在的所谓友好人士方面，它可以起到很大效果。特别是譬如说马斯克，他在中国虽然有生意，因为现在见到马斯克和川普的关系，他就是要令美国伟大嘛。所以我不认为马斯克在这种关键时候他会倒向中共。不过以后如果说川普真的想要令这种汽车制造业返回美国的话，咁包括 Tesla 在内，肯定系佢要喺美国设厂，有可能就系话喺制造业方面，佢并唔需要咁依赖上海嘅制造厂，咁都系有可能噶。即将上任嘅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咗新嘅联邦调查局局长人选，咁就意味任期到2027年嘅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将要提早离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二号指出，有确保 FBI 的独立性，免受政治干预。时任评论员认为，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确实是需要整顿。当选总统川普11月30日提名他的盟友帕特尔担任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执掌美国首要执法机构。这个任命引起很多争议，包括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二号在接受不同电视媒体访问的时候，被问到帕特尔的任命，沙利文表示联邦调查局应该是独立机构，免受政治干预。他还说总统拜登2021年上任之后没有开除弗里斯托弗雷，那是我们处理事件的方式，我们希望维持联邦调查局的独立性，免受政治干预。川普在2017年1月上任，当年五月就开除克里斯托弗雷的前任，由前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任命的科米。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自从1972年的水门事件之后，联邦调查局局长通常会任满10年，防止局长的任命被总统当成政治工具。今年44岁的帕特尔曾任联邦检察官，在川普第一任期后期是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的幕僚长。帕特尔长期以来贬低联邦调查局，深信政府内部隐藏一股操控或者策划政治的势力。他曾经说要解散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大楼，改成深层政府博物馆，亦都点名沙利文是深层政府的一部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卡斯二号发表文章指出，帕特尔是川普的极度忠诚者，他去年同川普的前幕僚极右派的班农在 podcast 节目说2020年选举有舞弊，在媒体讲大话，说拜登赢得选举的人无论刑事抑或民事，我们会设法追究你们的责任。2020年底卸任的司法部长巴尔在回忆录指出， FBI 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执法机构，帕特尔几乎没有任何经验，没有资格担任 FBI 的最高职位。想提拔帕特尔到这个职位的想法，显示出令人震惊的脱离现实。对于川普的任命就引发诸多争议。本台记者采访了美中台战情室主讲人、时政评论员赵坤索，他表示其实敢同川普目前其他一些政府敏感部门的任命有一定的连贯性，就是这个情报部门 CIA 或者是这个司法部长，川普亦都任命这种在政治上绝对忠诚他、帮他讲说话的人，而这个帕特尔亦都是这样的人。因为通俄门调查的时候，帕特尔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助理，可以看到的资料足以了解 FBI 是怎样放出这种川普好像有通俄的这个疑虑， 所以他认为情报机关就属于这个所谓的 Deep State 深层政府的一部分。他觉得这个深层政府和民主党经常是站在同一阵线。他所以说川普要任命他，就是要他去整顿，扮演一个整顿清理的角色。而帕特尔是否有能力做 FBI 局长的职务呢？赵君索表示，帕特尔是佛罗里达州公诉辩护人出身，甚至亦都做过司法部和美国特种部队的联络人，所以他对于这种国家安全事务其实是有几充分的经验的，虽然他没有直接在 FBI 任职过。共和党人传统是比较不相信大政府的，而民主党人就比较相信大政府，所以他们用国家权力变成好像有些上瘾，然后会滥用自己的权力，譬如说扭曲事实，然后将司法当成武器，甚至觉得只要自己的这个目的是正当的，用一些比较拿渣的手段亦在所不惜。帕特尔就是一直强烈认为我们要强力去改革这些机构，他就是主张将 FBI 收集情报的功能撤销，就是回到追查犯罪的功能。所以用帕特尔至少可以将这个机构一些看起来好像表面上政治中立，但是实际上好像都有些偏袒某一个阵营的这种政治性问题，会有一个整顿的机会。当然因为他有些言论太过直白，所以会引起一些反对在野阵营的批评，但是重点在于美国的 FBI 的确是需要大力整顿的机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解决某些联邦机构被作为武器的问题。日本 NPO 法人机构言论 NPO 2号发表民调结果，调查显示中日两国的民众对彼此都有近九成的负面观感。朝日新闻报道，这项调查在10月至11月进行，访问1000名日本人和1500名中国人，结果对日本持正面印象的中国受访者有 12.3%， 比去年减少 24.7%。而对中国持正面印象的日本受访者就是 10.6%， 比去年增加 2.8%。其实之前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随着疫情之后到日本旅客逐渐回温，在去年2月有改善的倾向，但是就在今年显著恶化。咁係自從2012年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國有化以嚟，中國人對日本嘅負面觀感惡化最嚴重嘅一次。當時中國人對日本持負面印象嘅比例較前一年激增28.3%，達到92.8%。據言論 NPO 今年喺中國進行嘅民調，同樣喺北京、上海、廣州等10個城市進行，而抽樣嘅方式就冇改變。至於對日本持負面印象的理由，多數的受訪者表示因為釣魚台國有化引發對立，日本在一個中國原則方面態度消極，部分政治人物的言行不當等。調查結果顯示，在怎樣獲取日本中日關係相關的資訊時，中國受訪者回答是社交媒體報導指出，而中國的網絡雖然會嚴格監控並且刪除反體制的言論，但是針對日本或者日本人惡意中傷的抹黑言論反而會更容易擴散開。可能對今次的民調有關中國民眾對日本印象惡化產生了一定影響。好多人在疫情之後面臨健康挑戰，影響範圍包括呼吸道、胰臟功能以及免疫系統的問題，這些挑戰對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擾。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聽下陳先生的親身經歷，看看他是怎樣逐步恢復健康的。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腎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後呢，腎功能就明顯差了，覺得好攰，成日都無精打采咁。食咗四個月嘅三高代謝補以後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復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顯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腸胃啊、肝腎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的三高代謝寶和寶氣18味結合自然草本智慧，專為代謝健康精心研製，幫助身體逐步恢復元氣，特別是針對後疫情時代的健康挑戰，提供溫和而且有效的支持，願每一位觀眾都能夠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